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来思想路加福音经上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圣经上所告诉我们你当时所说的话和作为，让我们的心都被开启和引领。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恭敬的把这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十九章往后看，我们把十九章先后半段的先读完。我先来读啊，十九章的28节。路加福音十九章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摔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对，33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
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上次我们提到当众人以为上帝的国要显现出来了，那么呢，耶稣要他们知道他们要用就是主的门徒要用什么样的心来等候耶稣再来的日子。这边我们再复习一下，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耶稣就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就要被建立，以色列人要从外邦人的手中得着一个全然的自由。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耶稣第一次来要做的。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神悦纳的日子，是福音临到万国万民的日子。那么耶稣第二次来才是审判的日子，对不信的人是审判的日子，对信的人来讲是身体得赎的日子。所以百姓对这一切，或者跟从耶稣的人对这一切的事并不知道。所以常常很多人以为耶稣来了，或者弥赛亚来了，那以色列国就复兴了，那大家都在当中欢喜快乐了，一切都变得非常好的，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人所期待的对上帝的国、对天堂的想法是这样，但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神要给我们是一个生命， 让我们去体会他要给我们那一个在天国里面的生命。所以他不是说好，那你得救了，我就让你进天国去了。那这不是圣经要讲的重点，是得救了，上帝把一个神把一个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去经历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所以那个才是有意义的部分，才是有意义的部分。所以人要去经历啊，从耶稣怎么上十字架，到怎么样死，怎么样复活，然后把耶稣上十字架怎么样死，怎么样复活的这一段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他就讲啊，他像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将来才要回来做王。所以就把十个仆人每一个人给他一锭银子，那要银子做什么？去做生意。那表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福音的人啊，就好像领受一锭银子，然后呢，然后我们不是等着上天堂，我们是要去做生意的，就是我们像一个仆人拿了主人给我们的一锭银子，然后开始要去做买卖，要想要去做工的。所以啊，这样子的情境啊，才是啊信耶稣的情境。所以我们都拿了福音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福音告诉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把福音告诉人，就是我们就像做买卖一样，得了一锭银子，然后所以有一个赚了十锭，主人就夸赞他，一个赚了五锭，主人也夸赞他。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生命去经历啊，经历啊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引导跟带领。那么有一个拿了以后却什么都不做，那这样就不好了。所以这是上一段啊我们所看到的。那耶稣把跟告诉众人这些事以后，他啊知道这些事不容易懂，不容易懂，所以他就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他自己怎么样啊，在当中啊为我们摆上。所以28节他这里讲，他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啊。这一段话仔细想，对我们每一个啊信主的人都是要紧的事。就是说有常人常常讲说啊，上帝给我福音，我怎么样传福音，我怎么样传福音啊。那我们以为啊，去跟人讲福音他会信主，这是传福音，没有错，这是一个传福音。但是更要紧的啊，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更要紧的是接下来这一段所讲的。耶稣说的这话，第一个在前面走，第二个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走在前面，我们要走在我们所被我们带领的人前面，这个是要紧的学习。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福音给人，那我们就要问了，被我们传的那一个人，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走在他们的前面，走在他们的前面。这是一个心态，不是说我传福音给你然后怎样我的任务就达成了，不是这样。而是当我传福音给你，那我就要在信仰的路上走在你的前面。走在前面的意思是什么？让人家在后面跟，所以那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榜样。第二个方向要对，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个他在外面做带领，他走在前头，他做带领。第二个就是他的方向向哪里去？他的方向向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他要受羞辱受逼迫的地方，是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啊，第二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给人，那么呢，我们要为人啊要受苦，我们要为人愿意受苦，愿意为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愿意付出啊愿意付出。所以啊，走在前头上耶路撒冷去啊。路加把这里写在这里的时候 是一个耶稣回应人问的一段话，就是神的国快要显出来，第十一节，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那耶稣怎么回应？他如果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我们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走在前头，那面向耶路撒冷去。那这是一个带领人的一个两个要紧的事啊。好，所以我们走在前头，我在说就是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榜样让人可以跟，然后面向耶路撒冷去讲的就是说我们愿意在为人的缘故愿意受 羞辱，愿意受苦，愿意付福音的代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的第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走到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耶稣就找两个门徒，很奇特，耶稣就知道有一件事情在前面等他，找两个门徒说，你们进到对面村庄，然后看到一批驴驹，驴驹就是一个这个刚刚长大的一个驴子驴子还没有人骑过，所以他还没有被驯服的还没有被驯服的一只驴子，然后你就把它解开牵来。那这个在以前的时代，不是你的驴子去牵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人家会认为你偷，但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主要用它。那很奇特，当他说主要用它的时候，那些人就让他把驴子给牵走了。所以用这个来讲到一件事情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着上帝的心意往前走的时候该要有的预备，该发生的事，那么主自己会预备，天父会预备，天父会预备，然后呢我们就会经历那个让我们惊讶的事。那这段话其实 也是一个旧约的预言实现的地方，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有讲到说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我来读，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所以撒加利亚书在这个旧约的最后倒数第二卷，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最倒数第二卷书就是撒加利亚书旧约然后第九章第九节，我就刚才读的这里就讲到说，耶路撒冷的百姓要欢喜快乐，因为那一个弥赛亚王来了，他是公义的王，是施行拯救的王，也是谦卑来的王，所以他就骑着驴驹子来，驴驹子来。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就讲到这件事情是也符合的这一个旧约的预言。好，那么王骑驴子呢，是以大卫开始的事，大卫王的时候呢当时以色列的地呢一般是山地高高起伏，低低起伏比较多，所以骑马不容易所以以色列人那块地方的人大部分是骑驴子，只有比较有平路的，像北方的亚兰国跟南方的埃及，他们就有什么马，就有马，因为地比较平所以大卫做王骑驴子，然后扫罗他们都是骑驴子，后来大卫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王的时候，所罗门王还是骑什么驴子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神所高立的王来的时候是骑着驴子来的。好，所以这里呢就让旧约的预言就应验了耶稣谦谦和和的到耶路撒冷来，然后 骑着一个驴的驹子，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啊，刚刚长成啊驴子大驴子的这个啊青壮的驴子，那没有人骑过它，耶稣呢就来把骑了这个驴子。那这驴子很有意思，耶稣骑上去，他也不就很乖的就让耶稣骑了，哦，没有好好的训练，啊，也没什么事，哦，然后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路上。其他的地方呢，有讲他们手拿棕树枝喊叫，哦，所以那我们知道这个呢是讲到啊，我们讲到这个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叫做棕枝主日，啊，棕树枝哈，棕树枝啊，以色列人啊，这时候就拿了棕树枝，啊，然后在那边喊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然后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这一句话我们比较少用，啊，我们比较少多用的是圣诞节的那一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啊，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处我们比较常用，那这一处比较少用，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啊，在等弥赛亚的时候唱这一节、啊，所以他们就喊奉主名来的王就是何善那，啊，何善那，何善那，啊，所以他就欢呼啊，这个救主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旧约应许的一个应验，然后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欢呼。好，这个情境呢，我们要放在心上，就是耶稣在过去三年多在这个 犹太人的，啊，地方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异能，医治疾病，啊，赶出被鬼附的人，所以以色列人普遍可以想象，他们都如果认定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都在等弥赛亚进耶路撒冷作王。弥赛亚进耶路撒冷作王，然后他们在等弥赛亚进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期待是，这个弥赛亚就要把罗马人通通怎样赶出去，然后让以色列人恢复，啊，一个国家一个自由，这是他们的期待，所以他们非常大的欢呼耶稣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这是一种期待，然后他们在那里欢呼。当他们在欢呼的时候，39节40节，有些法利赛人 就跟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责备你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把耶稣当作神一样，像神一样，因为这些歌颂是讲上帝的，讲天父的，那耶稣说他们如果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句话、啊，我们读起来像一句说 石头会歌唱，对我们人来讲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说，啊，这些万物都要高兴，都要欢喜，如果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啊，百姓 不欢呼的话，石头也要欢呼，啊，对圣经来说我们不懂的事很多，这是其中一个，因为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就讲，啊，万物都要歌唱，啊，神所造的万物不是只有人会歌唱，小鸟会歌唱，啊，石头也会歌唱，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但启示录说这是要发生的事，所以这耶稣就告诉法利赛人这件事情，那么上帝所要做的救恩都不是人自己在那中想象的，神所做的事要让属上帝的人欢呼起来，那样大的惊叹赞美就好像石头可以发出什么声音来，极不可能的事，但却在当中，啊，让人可以有那样大的一个感受。那么这接下来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本来是耶稣让门徒看见，啊，他要进耶路撒冷， 这件事情已经安排好的。我在说这是已经安排好的，是谁安排好？是上帝已经安排好的。所以上帝已经安排好的，所以要驴驹子已经预备好在那里，去牵过来就有了。百姓也欢呼，也在那里歌唱赞美主。所以耶稣也进耶路撒冷了。好了，所以本来是一件耶稣做王欢喜快乐的事，可是呢，后面这四节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却哀哭了，哀哭了，就是人很大的欢乐，但是你就发现耶稣就开始哀哭，他 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开始哀哭，所以你看，众人在那里喜乐欢呼，那耶稣突然之间就怎样哀哭。为什么哀哭呢？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看不到，将来会发生，这个城会被毁灭，你跟你的儿女会被杀，会被带走，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一个给当时的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预言。那么以色列人不知道，以为耶稣来做王，但耶稣看到什么？看到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在什么时候毁灭？在主后七十年，在七十年的时候，那么呢，罗马的提多将军毁灭了耶路撒冷城，毁灭圣殿，那么毁灭耶路撒冷城就是罗马的提多将军。以色列人在这个后来到了67、68年的时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后30多年之后，他们反叛了罗马政府，所以罗马政府就派提多将军来围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攻打了日子久了，所以提多将军打下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用报复性的行动杀人，然后呢就放火烧城，放火烧城的时候就把圣殿也烧毁了，圣殿已经盖了70几年，所以你们知道那个殿非常宏伟，非常壮观，但是以前的殿都是用木头，外面包金子或者包银子，包这些金属，让它变成金碧辉煌。然后放火一烧以后，听说那些金子这些金属都融下来。那罗马兵呢，就把石头敲开，然后去拿那些金子，那些金属，那才值得，才是贵重的。所以耶稣就讲，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就是这个典故。好，所以耶稣已经为耶路撒冷哀哭，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们蒙拯救的时候，但他们却没有接待耶稣，所以呢，照样的上帝继续的让这个城面对毁灭，所以耶稣就哭，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其实耶稣最大的哀哭不是人在地上身体的灭亡，是人灵魂的失丧，灵魂的失丧，就是说他们希望得救，所以是 人渴望得救、人渴望得救，但是耶稣来救人的时候，那么人却 不抓住他伸出来的手，那这是很痛苦的事。那么人渴望得救，却是从我们的话讲，就是你渴望得到救恩，但是却不信耶稣，那就怎样？那这个渴望就没有价值了，对不对？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或者是痛苦。用简单的比喻讲，就一个人掉在水里，然后已经快要灭顶了，你把救生圈丢给他，他明明伸手就可以抓，可是他就不要。那你会怎样？那就很难过啊，对不对？因为他不是没有办法被拯救，只是他不愿意怎样伸出手来， 去抓那个已经到他旁边的救生圈，类似这样的情境。所以耶稣的哀哭在这里，因为他们渴望得救，所以他们欢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渴望得救。但是耶稣来了，他们却不信耶稣，所以呢，这个眷顾的机会就怎样过去了。所以这是给当时的人啊，耶稣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也是常常做这个反省啊，做这个反省，就是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在生命的当中需要反省啊，需要悔改，需要认罪，需要走回到啊，体会到耶稣啊要给我们的一个救恩。好，那么45节到48节，好，我们继续看45、46节，就是耶稣这时候进入圣殿，然后呢把里面做买卖的人赶出来。那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提过，以色列人啊到圣殿去做献祭的时候，那么呢他们本来是应该是从家里把牛羊赶到圣殿的。如果你路途真的很远，你可以拿钱到圣殿到附近再买，是可以。可是人逐渐的就变成一个情境，就是直接用什么，用买的，直接用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啊，在当中啊，逐渐的因为人要买就有人供应，对不对？然后啊，本来 圣经有一些规定，人就会找那个方便的地方走，忽略了上帝要我们啊来到他面前的心啊。所以祷告跟做买卖是两件很奇特的事，可是刚好是强烈的对比。所以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买卖跟做祷告到底为什么是一个有关联的东西。我们到上帝面前圣殿的时候，应当是献祭，应当是感谢，应当是祷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变成做买卖？我们现在可能不像以色列人这样做买卖，所以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来教会，你可能不需要做买卖，不需要买牛羊来献祭。但是啊，我们会不会也有做买卖的心来祷告？做买卖跟祷告，神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怎么会变成做买卖？那某些时候我们不经意会有这个心，就好像啊，我们跟上帝给了上帝什么，我们就要跟上帝怎样得什么，这是做买卖，对不对？做买卖就是我付出什么，我得到什么，是不是？这是做买卖嘛。所以如果我们不经意的话，我们的祷告会变成做买卖。做买卖，我跟上帝我做了什么，上帝你就要给我什么，我跟你要什么，你要给我什么。本来求是对的事，可是不经意的时候啊，变成做买卖。做买卖是什么？做买卖是这件事情我拿出我有的来得着我没有的，拿出我有的想要去换我没有的，这就是做买卖。那祷告不是这样，祷告是我彻头彻尾我都没有，但是我要得到我有的，这才叫祷告。我再讲一次，这两个不一样啊。做买卖是我拿出我有的去交换我没有的，对不对？这是做买卖。所以做买卖，我从有去交换，交换没我没有的东西，这是做买卖。但是祷告不是，祷告是我本来就没有而会变成怎样有，这个才叫什么祷告。所以这给我们啊基督徒一个学习或者一个提醒。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我都没有，我都不配。然后呢，上帝你把我都不配有的给我，这叫什么祷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讲过，有一个税吏到店里头，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说吗？ 啊，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不是？我实在不配得你的恩典。那上帝啊，你把我都不配的给我，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啊。那只求你怜悯我，把你的恩典怎样给我，这个才叫祷告。所以这边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学习，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交换的心，不是交换，不是说上帝啊，你看 我每个礼拜都有来你的殿敬拜你，我每个礼拜都有做礼拜，我每天都有灵修祷告，所以你就应该祝福我，不是这个意思哦，这样就做买卖了，做买卖。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说，上帝你是啊，我的父，我的保守，我的供应者，我实在什么都没有，求你怜悯我，把我所需用的怎样给我，保护我，所以这个才是祷告，不是做买卖。好，所以四十五节、四十六节就是回应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渴望得着却不肯来信耶稣，渴望得救却不肯来归耶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做买卖的心，就好像我做的什么上帝你就应该回报我什么，但是对耶稣不是这样，对耶稣是我们通通不配得，这才是重点，我们都不配得，我们不配到一个光景，就是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件好可以让我们说耶稣你不用上十字架，没有，我们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啊罪人，我们都是一个啊需要把老我钉死的人，所以耶稣说我们把神的殿啊本来做祷告的殿你使他们变成贼窝了，贼窝就是一群把上帝的东西偷来抢来的人，所以他们偷抢属神的，所以属神的东西被偷了被抢了，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所以不要用做买卖的心祷告，因为这样会变成去偷上帝的东西，甚至抢上帝的东西。所以四十五、四十六节啊，回应到前面祷告的心的时候很要紧，我们只有来到上帝面前很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配得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怜恤我们怜悯我们，然后把我们没有的我们不当得的给我们。好，所以我在这里有讲两个重点，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第二个我们不当得。什么叫不当得，我多讲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做工的得工价，做工的得工价是当得，你今天去打工一个小时，那雇主就应该给你一个小时的啊，这一个钟点费，对不对？给你一个钱，这是当得。我们到上帝面前要记得，我们什么都没有。第二个，我们不当得，事实上这才叫恩典，要不然就不是恩典。所以这是祷告给我们的一个很要紧的，来到上帝面前的。好，四十七节就讲到百姓。啊，他用心的教训百姓，可是呢，啊，却是这些带领百姓的人却想要杀他。那么一个强烈的对比是，百姓想听他，那么这些官长想杀他，想杀他。好，所以我们把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开始啊，看到四十八节，我们做一个整理。啊，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们要去做生意，做生意。那么呢，我们拿的上帝所给我们的银子，我们要开始去做买卖，使人归主。那做生意啊，那就要看耶稣怎么做。第一个，你要在前面走；第二个，你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带领人信耶稣以后啊，要喂养神的羊，牧养他，我们就带领他走，为他们受苦。然后我们要相信主会凡事预备安排一切，凡事预备安排一切，那耶稣自己就这样彰显。那么接下来这段话让我们看见，那么呢，耶稣的 难过或者耶稣的痛苦，因为人渴望得救却不信耶稣，这是耶稣最大的痛苦。人想要救恩，那救恩临到的人却不要，却不愿意去拿。那么为什么不愿意去拿？因为人还是想靠自己。那接下来用这个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做例子，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祷告，不是做买卖。做买卖是用我有的交换我没有的，那么祷告是我从我没有的却得到我有的，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有心意是我没有，上帝愿意给我，我不配得，上帝愿意赏赐，这就是祷告，这就是我们祷告。所以祷告为什么要紧？因为我们没有啊，那就上帝把他有的怎样给我，这就是祷告。我不配得，上帝却把我不配得给我。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我们就变成抢了上帝的东西，这不好的。好，这一段话有没有问题或分享？抢了，哎，本来不属我们的，我们却用这个方法想去把它抢过来，偷了抢了。嗯，
那就如同这所有的东西，这万物都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存感恩的心，献上十分之一，原本十分之十都是他的。
对，所以其实。十分之一只是提醒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只是提醒而已，只是提醒说，哎，不要以为这都是你的，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什么？上帝给的，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提醒而已，提醒我们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不要把它变成说是我要给上帝的。但我这样说，我们没有伟大到那个地步，还要给上帝。其实都是他怎样给我们，我们只是被提醒。
但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一开始，因为在圣殿里面设摊位，这个是一定是大祭司他们通过的，
对，
发了23张合法的执照，
对。
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心里想的也只是说想要方便，来
是
让他越来就越偏？
有可能，因为以前我跟你们讲就业有一段我没有讲清楚，后来我更正，就是你应该赶牛羊到圣殿，但是你路途太远，你可能赶到一半牛的脚扭了就不能献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到圣殿去买，或者到附近买是被容许的，是上帝的怜悯。可是人就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简单的事啊，献祭很简单，我就把钱带的，然后到圣殿去买就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当心，有可能本来用意是好的，那逐渐就怎样走偏了。
所以现在教会要怎么避免？
所以教会哈，让我这样说，从历史看来，我们一直要常常回到更新。比如说你看教会的发展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太律法了，我们就赶快教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教了因信称义又怎样？太松散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又走回到敬虔主义，对不对？然后走到敬虔主义，我们又怎样？太律法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怎样摇摆。我也不是说对跟错，就是说当你本来的好意逐渐在人的罪的本性里面都会变成一个偏差，就是要去做修正。所以教会要常常很用心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不然就会变成一个。
是不是说我们那个奉 现，就是不要到教会才到 7-11 去提现。
这个倒没有关系，最好准备好，要不然你时间要算好。哦、不要说啊，已经聚会开始了，你还在提前就不太好。就是我们常常要有一个预备的心，预备的心、哦啊。我们可以延伸一点思考，比如说主日有些有孩子的家庭，那我常常会有机会，我就会跟这些做父母讲、哦，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很看重这个信仰，不是嘴巴说，你知道吗？不是，如果你嘴巴说我很看重，我很看重，孩子没有感觉，知道吗？你说你嘴巴说我很看重这个信仰，那我就这样讲，你的孩子看不到。那你怎么让孩子从小就看到你真的很看重这个信仰？其实也不难，你礼拜六晚上就要他们把礼拜天的衣服准备好，知道吧？你就说哦，明天要上教会，要去到上帝的殿敬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很重要的，我们家最重要的事。那最重要的事，我们就会怎样？好好的预备，对不对？就好像你说过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那我们就会花很多天预备啊。
旅游也是一样。
旅游也是一样。所以你到底重不重要？其实孩子是用看的，所以如果你礼拜六晚上哦、早一点就把家人的衣服准备好晾好挂起来，该烫的烫好，那么然后告诉孩子今天我们要几点就睡觉，因为明天几点就要起来。其实这些从人看是很小很硬的事，其实这就是重点，其实这才是重点，才是让孩子深深去体会说我父母真的看重这件事。好，然后你从小这样把孩子从小这样带，然后就告诉他主日这件事情不可以讨论，就是做这个事。好，然后他就会放到心里面，就会生根，知道吧？所以他才会生根，就是说就这个事情不用讨论。好，不用讨论。好，就是最重要的事不用讨论。好，因为我父母以前就这样做。其实这个带孩子 是这样。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说啊，我有去啊，我有去啊，可是他在看你怎么去，你都有去，你都有去没有错，那孩子在看你怎么去，你怎么去，那你我们是不是很用心？所以啊，文雅提这个就是一个，或者文顺提这个很要紧，你有没有预备的心？你有预备啊，你的孩子会看到，嗯，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到孩子大一点说他不想来，他就说怎么办？有些时候我在想，他大了，你才说怎么办，就不好办，知道吗？对不对？因为树开始长，我们就要把它固定方向，等到它怎样长歪了，你才说怎么办？你说要怎么办？你硬拉也拉不回来，对不对？然后再硬拉就把它拉断掉了。所以他说常常为了孩子来就弄得很不开心。那这很不开心的源头在哪里？ 在想。所以我常跟你们交通，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管的什么严，不用打孩子，知道吧？你管的严，所以严就是耶稣他，可以给你们做参考。好，那这一段还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提醒，给我们提醒。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二十章。好，我们啊，先读，
哎。
啊，通通，这是一个 很奇特的事、哦、就是说在殿里头有一些地方是文士在教导人的，所以人可以在那边跟文士们、啊、律法师做对答。所以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上圣殿去的时候，他有在坐在那里对答，所以表示说圣殿会有一些的地方 让大家去问问题跟回答问题，所以是可以这样。那人家喜欢听耶稣讲话，所以表示耶稣到那边一坐下来就很多人怎样在那里听，这样了解。那我们来读二十章，啊，一个人读五节，一个人读五节，啊，我们读到先读到26节，该好，读五节，
20章第1节，是
不是？
对。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上前来，跟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很久。到了时候，他们打发一个仆人到园中那里去，让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门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载，匠人所弃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军兵细装做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愿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刚才我跟弟兄姐妹提的祷告的事情，所以有人如果问你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所以记得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配得有。那既然都没有也不配得有，那就要怎样，就要祷告才能有。所以这就是祷告，祷告。所以祷告是恩典，不要把祷告变成一个好像工作，不是工作，它是一个恩典。所以上帝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就是得恩典的地方，得恩典。所以我们接下来，但是人却不这样想，人还是在想那个这个一些人自己的一个思考。 所以当耶稣在那里讲福音的时候，这边约翰福音，路加就讲很清楚，耶稣是讲福音，因为神的国近了，那么人要得着神的国。那么百姓都听，可是法利赛人、文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这几个做头的，百姓中做领袖的人，他们就觉得受威胁，因为百姓本来是听他们的话，现在都改成就跑去听耶稣了，所以这些人觉得受到威胁，那么这耶稣又不认同这些人，不尊，或者说这些人觉得耶稣不尊重他，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祭司长，我们是文士，我们是长老，我们的权柄是有这个规矩来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认为他们是有这个规规矩矩，或者是得到他们这些权柄的。那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就是质问耶稣的身份，你有什么身份，你有什么地位，来说这些话，给百姓这些教导。那耶稣很有智慧，耶稣就问他们，耶稣为自己辩护，他们不想听，对不对？所以当这些人不想听，耶稣通常用比喻或者是用对比比较容易懂。然后他就问他们，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也就是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他为什么你们都跑到旷野接受他的洗礼，对不对？人去接受他的洗礼，表示人接受约翰有这个权柄，是不是？对，耶稣就问他们，那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还是人间来？好了，然后他们突然之间，这些人也很有智慧，很聪明，马上发现，耶稣问的这个题目呢，是有陷阱的，所以他们很聪明，回去就觉得，不行，不能马上回答，所以他们讨论了以后，他说，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权柄是从人来的，那百姓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先知，那先知的权柄从什么？神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不能这样回答。那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也不这样回答，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没有接受约翰。为什么？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接受约翰，那约翰又为耶稣做见证，那就要怎样？听耶稣的话。所以他们很用心的想了一下，发现这一题不能答，不能答呢，他们就跟耶稣说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是怎样？他们不想这样认同。那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好，那你既然不知道，那我就不跟你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让人要去反省什么事。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提到一件事情，是针对人自以为义，知道吗？人自以为义，人就得不着救恩。人自以为义，人就得不着救恩，因为圣经是要人悔改，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那自己不认为自己是罪人，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所以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义人是蛮难的，要他悔改蛮难的，蛮难的。所以一个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其实他要自己认定才有用。当他们不认定的时候，你跟他讲不太用处不大。所以这边就是显出人怎么自以为义。人会经过一些判断，然后最后呢，真正主导人做决定的是什么？人做主，人自己做主。所以自以为义就是最后主导是什么？我们自己做主，我们来决定约翰有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来决定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 那所看到所知道所经历的事，到最后还是我做主来怎样来决定。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一些人很需要，也需要帮助，需要怜悯，比较容易信，是这样，因为他比较不会自以为意。当一个人比较顺，比较各方面很优秀不错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都可以的时候，相对比较难一点，相对，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需要，或者人抓住一些事情他认为才是对的，却不是圣经说的。所以人的困难是人是自以为意。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就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就是自以为意，就是 我认为我的是对的，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对的，所以这样子就 把恩典的门给关住了，关住了。所以这段话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常常要能够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实在什么都不能说，因为我们离那个圣洁实在太远了。好，这些人发现找不着耶稣的难处，但是耶稣没有放弃哦。耶稣说，我虽然不告诉你们谁给我这个权柄，可是呢，耶稣仍然跟他们说话。为什么？这就是上帝的怜悯，知道吧？耶稣仍然怜悯他们，你们虽然不想听，或者你们虽然得不着，对不对？耶稣还是想办法想要他们得着。所以耶稣就讲一个比喻跟他们讲，就是讲这比喻也是他们当时会发生的事。如果你有一块地，然后你把它栽的葡萄园，然后呢你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你就会租给人家来照顾它，来照顾它。所以 你要到国外去的，然后他就找人来照顾，照顾了，到时候到了，这个很有意思，时候到了，就是呢，就是什么，收果子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到盐户那里去把当那的果子，收当那的果子，这合理吧？对不对？我把田地租给你，而且我都把葡萄树栽好了，然后你只要把我照管，照管完以后，属你的你拿走，该缴该给我的要给我啊。很合理。好，到了时候他去的是当那的，当那的。好，所以你应该有果子，也应该给。可是呢，打一个仆人去的时候，他让他们呢，结果他盐户不肯给，还把这个人呢叫他回去，就不肯把当那的给。那么这个人只好再打发一个仆人去。那第二个仆人去的时候，这些盐户就火大了，就把他给怎样凌辱了，打了，然后让他空手回去。那么第三个也去，又同样的被打伤了。好了，那怎么办？所以盐主就讲，那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所以他说，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所以这是原主最后的期待，最后的期待。所以他说，我最后把我的爱子打发去，说不定他们尊敬他又知道这是我所爱的。好了，没想到这个来的时候，这些盐户不仅不把当纳的缴出来，他们说怎样，他是承受什么产业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给杀了，产业就归我们。好，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后代，你的产业怎样，就没有人接，没有人接怎么办？一个是给至敬的亲属，如果没有至敬的亲属呢？你看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有没有？他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将来不是在我下面的那个谁，我家里生的那个谁要来拿，有没有？亚伯拉罕讲过这个话，跟上帝讲。亚伯拉罕，我看一下， 这个第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 第二节，第一节上帝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上帝说我会大大的赐福给你。那亚伯拉罕说什么？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看到没有？他跟上帝讲了，我没有小孩子承受家业，对不对？然后你给我那么多产业有什么用？最后怎样？就归给其他人了，是不是？以利以谢是他家里的仆人嘛，就他仆人里面啊，管理的人就把这个拿走，就给他了，因为没办法了，没有人接啊。好，所以你看创世纪十五章，你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创世纪十五章，你看亚伯拉罕的回答，就大概知道啊，可以理解。他们说好，那我把这个人杀了，那产业就怎样，归我。好了，第十五节，耶稣就问他们了，那葡萄园的主人来要怎样？好，第十六节，他来除了把园户给除灭，然后把葡萄园转给别人，对不对？好，那么呢，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说这些园户所做的事都是不应该的，对不对？好了，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耶稣看着他们，耶稣每次看着人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恩典，为了恩典。等一下我讲哈，啊，这个睡马太坐在税官上，耶稣看着他，然后就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就怎样跟了。好，耶稣看那个少年人的官，看着他就爱他，对不对？所以耶稣看人的时候，最要紧是什么？给恩典、怜悯。怜悯不是要指责，他希望人可以知道上帝的恩。所以耶稣看着这一群啊，祭司长、文士长老，耶稣的意思是要怜悯他们。所以耶稣讲这个话，虽然是把他们的错指出来，重点要怜悯他们，但是呢，耶稣在提醒他们，他说圣经已经预言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掉在上面的要跌的啊，被砸的稀烂。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段话从哪里来。这是诗篇118篇上面的话。诗篇118篇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诗篇118篇22节，22节，诗篇118篇啊，讲到几个要紧的事。112篇讲到第11节，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那么第十二节，这十一节，第十二节，他们像啊疯子围绕我，像烧荆棘的火，烧的，但这些疯子围绕我，到最后就会熄灭，因为神会剿灭他们，剿灭他们，那么他们呢啊在当中啊用尽一切方法来逼迫我，但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它也成了我的什么拯救。好，第十八节要紧，十八节说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那么再来讲，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这段话在讲什么？讲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好像被神弃绝了，好像被神严严的惩治，对不对？因为以赛亚书53章 耶和华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是不是？哦，但是呢，他却未曾交于死亡，因为他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他就把义的门打开，是耶和华的门，是义人要进去的门，这个就是救恩的门，救恩的门。哦，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会在讲，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对不对？哦，在我来之前没有门，哦，没有门，人进不到救恩，哦，进不到称义的位置，耶稣来把那个羊的门打开了，人可以进去，得以称为义，是义人。所以二十一节这叫拯救，拯救，哦，救恩的门开启的。那二十三节说这是上帝做的，我们看得很稀奇，哦，真的很稀奇，因为人认为弥赛亚来救我们就直接救我们，对不对？结果我们没有想到弥赛亚用他的死来救我们，哦，用他的死来救我们，哦，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人啊的情况就是死，那怎么样把我们从死转变成活，那耶稣就要替我们什么死，那我们接受的我们才活，哦，所以我们才成为活。所以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看为稀奇，哦，所以这个话我们常常讲，快乐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哦，也没有关系，我们这样用了，但它最重要的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讲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日子，哦，日子。那么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耶稣是最重要的那一块石头，可是呢，匠人应该是最认识的，对不对？最是识货的，结果他把那个最好的石头给怎样给丢了，可是那个石头就变成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耶稣用这个来告诉法利赛这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说圣经已经讲了，哦，你们是匠人，哦，结果那个最要紧的石头你们把它怎样丢了，哦，丢了，所以它会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好，这段话讲到这边，我想法利赛人当然会不高兴，对不对？哦，但是呢还不至于非常不高兴，哦，下面那一句话就让他们非常不高兴了。他说掉在这个石头上的就会被砸的什么稀烂，哦，那么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呢，啊，所非常不高兴的，哦，就好像啊，我耶稣我不接受你啊，那是我就不接受你啊，可是我不接受你，那么掉在这个石头上的就会被扎的什么稀烂，所以他们就怎样，他们就真的很不高兴了，很不高兴了，哦，就是就好像耶稣要强迫他们接受耶稣一样。好，那这个呢啊，砸的稀烂这个话写在哪里呢？写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章啊第十四节十五节，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十五节，我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家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啊，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这里讲到说弥赛亚，啊，必成为一块石头，然后呢他们把它丢弃了，可是最后这个石头就要把他们啊伤了，而且使他们被啊变成在当中跌碎。所以耶稣就用十八节讲，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哦，就从这里来，而且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扎的什么稀烂，这个就是审判，这就是审判。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他来的时候其实，在约翰福音也讲了， 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对不对？可是不信的人罪就怎样，就定了，这就是审判。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段，回到这里把它整理一下。所以耶稣虽然指出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但是耶稣还是希望他们得救，所以耶稣还是看着他们告诉他们，那么上帝的连续。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耶稣用这个来比喻，就是神不断的打发先知，仆人就是先知，一次一次的警告以色列人，希望他们回头。所以这些仆人就是神所差去的先知，神过去差给以色列人很多先知去提醒他们，可是先知都被羞辱的。那么羞辱到最后，上帝说我差我的爱子去，这是神给人最后的希望，也是神上帝最后的期待，结果没有想到却被他们怎样杀了。所以 那上帝来，原主来怎么办？那只要把这些人给除灭掉，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原子转给别人，那这个就是救恩临到外邦人，知道吧？保罗后来就知道这个意思了。犹太人不配得，那救恩呢就先给外邦人。所以到后来我们往后面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所以以色列人既然拒绝福音，那福音最后就转到什么？外邦人。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上帝的恩是这样，恩典在那里。那如果人啊，不要去得那个恩典，甚至拒绝那个恩典，是很危险的事。因为神的话带能力，你要不带来祝福，就带来什么？咒诅。他不会没事的。如果没事，上帝的话就不带能力，知道吗？了解吗？上帝的话就变成人的话，人的话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话你要不你要听就蒙福，不听一定会咒诅，不会没事。好，十九节，文士跟祭司长就看出来了，所以这些人也不笨，知道耶稣在讲他们，所以没有让他们悔改，反而让他们更加的不高兴，更坚定他们害耶稣的心。可是呢，他们不敢抓耶稣，因为老百姓 会起暴动，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因为前一天他们才在喊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所以他们不怕，不敢抓耶稣。那不敢抓耶稣怎么办？所以二十节，他们就只能在宗教法上面来让耶稣受判罪。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是，罗马政府给他们可以在宗教上自己管理，可是在定罪杀人的权柄的时候，是只有巡抚才有，巡抚才有。所以你看二十节，他们就打发奸细，那么听耶稣讲的话有什么把柄，最后在宗教判定上判他有罪，再把他交给巡抚的政权，来杀耶稣。好，那么呢，这个呢，后面就举一个例子。这些人去找耶稣的这个实际的把柄的时候，他们设计好，看耶稣会不会跳进去，知道吧？所以这些人很用心做一个计谋，他们就问耶稣，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你要让人掉到你的陷阱里面，还是要用好话 去拉？然后呢，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呢，他们的心术不对。然后呢，他们就考耶稣，纳税给凯撒， 皇帝可不可以？哎，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如果你说可以，然后他们就会跟百姓说，你看这个人根本就怎样，要我们听凯撒的。耶稣说不可以，他们就可以怎样，这个人是带我们暴动的，反正他们已经设谋好了，很诡诈。耶稣很简单，耶稣你既然问他问题，他就趁这个机会教导人，他们 就拿一个银钱，我们的铜板现在上面是什么，拿一个银钱，以前的银钱都是哪一个皇帝做皇帝，他就用他的像去做那个钱，钱币。耶稣就给他们看这个 house 跟像是谁，他们说是凯撒，那耶稣说好，凯撒的物给凯撒，神的物给神，就告诉他们，第一个，你们想来我这边，你们就要知道你跟谁说话，你来找谁，你来找谁，你问我的问题，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属凯撒的就要给凯撒，属神就要怎样，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原则，知道吧，当纳税当缴粮，我们就纳税什么，缴粮，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讲的，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为什么？因为凯撒的政权还是谁给的？神给的，神给的。但神的物怎样？归神。所以他一讲完，这些人就啊，都不是在他们预设的答案里面，都不在他预设答案里面。而且耶稣这样一讲，他们也知道这是对的。所以这一段话呢，啊，让我们看见，啊，一个人啊，属天跟属地的聪明智慧是两回事，知道吗？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常常认为自己有智慧有聪明，但是要记得，这就是地上的，地上的，啊，地上很多人在地上觉得自己有智慧有聪明，事实上是因为他不知道属天的智慧。不知道属天的智慧，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智慧。那你知道属天的智慧，才知道说原来自己实在怎样，没有什么智慧，自以为是。所以耶稣用这个，啊，让他们看到，啊，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好，所以这二十章之后，就是回应第前面的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其实他还继续的找机会，想要把这些人的心转过来。好，我们先停一下，这前面这半章有没有问题？
刚讲那三个仆人啊，有没有哪个地方是在讲那三个分别是谁？应该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就耶稣来前面那三个。
以色列人用三代表多数，代表过去的这些先知，所以他一般他不太去说啊，第一个是谁，第二个，第三个是谁，通常不这样，哦，通常不这样。那
刚刚讲那个耶稣是羊的门嘛？
对。
可是在耶稣来之前，还是很多人得到救恩啊。
对。
还有像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对。
所以不是那个门打开之前没有人得到救恩吗？
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所以那他来才羊才有门，所以在他来之前的人都在那个门里面等，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们从远处望见，远处望见就是说他们已经看到救恩的门，所以他们远处已经望见了。那希伯来书作者说他们如果不跟我们一同得着就不能完全，所以表示什么啊？从人看他们好像还没看到，还没有等到，对不对？可是在上帝的作为里面他们怎样得着了，所以耶稣来之前啊，他们只知道有那个应许的门在那里，但是他们有没有得着？有，因为他们怎样信了，这样了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信上帝的话而怎样得救的。那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 都是耶稣来做成的。这两个不能够分开哦，不能说我信上帝的话我不信耶稣，有人说我信上帝的话我不信耶稣，那我就会说这是矛盾。因为你信上帝的话就会怎样？信耶稣。所以耶稣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就讲了，你们不信摩西上面指着我写所说的话，你怎能信我？有没有？所以一个人信上帝的话就会信什么？就会信耶稣，这才是一致性嘛。所以以前的人还是一样透过这个门进入救恩的。
故事啊，就是葡萄园的故事啊，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以的，这些听见的人很奇怪，因为明明这样听这个故事就会觉得这些那个占据的人不应该，还而且还杀了那个原主派去的人，
对啊，
可是他们还竟然说这是万不可以，是万不可以
啊，
这是翻译的。我问你，听英文就会有那个英文说 may it never be， 就这种事情真的
不应该发生。他是讲那些严户不应该做这种事，
哦，
或者说应该不会有这种人，
哦，应该不会有这种还杀原，
就说你怎么会有这种严户，好像不应该有这种人，
哦，
所以这边比较讲的意思是应该不会有这种人，
但事实上就
是，事实上就是在眼前了，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因为耶稣用了两个，一个是掉在石头上，一个是石头掉在谁身上。
嘿，其实这是同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因为它是跌人的磐石，也会把人砸碎。
没有，我就会想说谁是掉在石头上，谁是被
都一样，同样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它不是指两种不同的人，
也不是指两种不同，就是都一样，哦，所以 这个是一个所以以赛亚书那边就讲，哦，啊，有些人是在那边跌倒，有些人是被他砸碎，但是其实情境都是一样的，
嗯，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不是所有的物都是神的物吗？
但是在过程当中上帝有界定，啊，你当纳粮的时候就要纳粮，要缴税就要缴税，嗯，我们都在过渡期，嗯，所有的
是
神的。
如果有人质疑说，就是如果我跟人家讲这个，人家说啊，你们不是说所有的物都神的物，那我就要跟他说，对，
所有的物都神的物，但是上帝现在交给不同人管，
嗯，
我们都像那个盐户知道，
嗯，
交给我们管，但是根源还是上帝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管理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银行有多少钱，你不会说啊，上帝这都是你的，管理还是你，
嗯，
使用的还是在你，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上帝负责，对不对？因为他把这些交给我们管，
嗯，
但我们不应该把它纳为己有，
嗯，
心态上要记得。
想那个祭司跟文士啊，他们质问耶稣，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是比较好的心态，是就是像有时候我们会质疑这是不是异端，就是因为这个耶稣这一个就是在他们来说不像是祭司文士有一定的身份，那就在殿里教训了，会不会另外一种比较好心态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可以做这件事？
对，其实他们你这个问话在这个使徒行传有，哦，他们后来为了耶稣的事他们起了纷争，那最后这个加玛列就起来讲，哦，他就讲说如果耶稣不是真的自然以后自己会散去，那表示什么？他们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在观望，看到了耶稣是不是真的，哦，所以使徒行传那边啊，他有起来这样讲，然后你们不要跟耶稣的门徒争了，如果他不是真的自然他就会怎样散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耶稣如果不是真的复活，这些人讲耶稣真的复活那能撑多久？撑不了多久， 对不对？你用耶稣复活啊，假如不是真的，你只是打了这个旗号，那你能撑多久？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质疑。所以耶稣花很大的时间，所以你看耶稣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他一定有神迹奇事，但是最重要是教训。那教训通常他会让他们讲，让他们知道经上怎么说，圣经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让他们看到经上指着他写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一直要帮他们去认识圣经到底是怎么样提到耶稣的。
那圣经这66卷书是什么时候被集结成册，就是确定是这66卷
啊？圣经的旧约的39卷哈，39卷啊，以色列人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常有的是摩西5经，这是本来都没有什么质疑的。然后他们把大卫的诗歌拿来唱，在圣殿里面唱，然后把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拿来传讲。所以到这个到一直到啊列王的后面先知的时候，都很多信息在传讲，哪个先知说什么，哪个先知说什么。那真正的比较他们用心的去整的时候啊，都是在被掳的时候。被掳的时候，因为被掳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间点，去重新整理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说你原来从摩西五经的教导，你的期望是这样，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事实的结果是什么？是这样。那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他们就发现先知都一直讲会这样，如果你们不听话。所以他们从那时候啊，才逐渐的在以斯拉这些人身上一直组出来。所以大部分的相信整个旧约的主要的经文的本身都是以斯拉这一群人组出来的、哦、以斯拉就尼西米那时候那个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去组出来的，因为他很详细的去查考这些。然后从那时候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之前啊，100多年，1到2世纪的时候，现在有的文献，啊，最早的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死海古卷，是主来耶稣来之前一百年多前有的，已经有几乎大致上有的旧约圣经了。所以从考古里面跟以色列人的传统看来的话，啊，整个旧约的39卷的确定，啊。或者大家共同的认同，应该都是在耶稣来之前第1、第2世纪的时候就认同。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他引用旧约，大概大部分的旧约他都引用。所以啊，我们看到的旧约39卷呢，大概啊可以说在耶稣来之前第2世纪都确定。那新约呢？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门徒传讲耶稣的事迹，那很多人讲耶稣的事迹，然后呢，也有人把它写下来，原本人把它写下来。可是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在教会间传讲的时候，有些人家就不认同了，因为有些写的偏差，或有过分夸张的。这些都没有被留下来，没有被留下来。所以这些经文慢慢的在众教会里面流传，然后保罗的书信，各使徒们的书信也开始流传到大概第2世纪，也很有意思，也差不多第2世纪也差不多定型了。到第3世纪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就是你有一本传讲，他有一本传讲，然后大家公认的是什么？所以大家把这些公认的、认为有权威性的，啊，这个真理教导的书信，就把它怎样？大家集合在一起。所以到最后，我们的 新约的27卷呢，可以说是在第二世纪那附近形成的，但是公认要到第三、第四世纪以后，所以真正开大会是后面只是追认的事情。所以我们的66卷圣经是这样来的。然后66卷圣经以外，以色列人，我刚才有讲，他们这39卷公认的这个正典，他们还有次一等的经文，就是说这些经文也给很多人教导，但是它的权威性不在这些正典平行的，所以他们叫次经，次一等的圣经，次经。那次经呢？这个在后来的基督教里面呢，本来我们不重视次经的，可是天主教后来慢慢看重次经，所以到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呢，天主教把圣经加次经，几本次经都当成正典，那马丁路德开始起来更新的时候，就觉得那些不是，那些教父们没有说他们是正典，所以我们就把次经怎样，还是回到他原来次经的位置。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读什么这66卷，那天主教徒会增加几本，这样了解吗？
我们最常听到那种玫瑰经是什么东西？
玫瑰经是天主教徒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祷告词载在一起的，所以它不是另外一本圣经，是为了让人心灵做一些的祷告跟反省，然后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你去把这些经文背几遍，就读几遍。比如说，如果你告诉弟兄姐妹说：“好啊，你每天读50遍主祷文。”这有点太多遍，而且因为主祷文很短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接着说，哎呀，诗篇哪一篇不错，你把它组出来变成一个什么小册子，你说啊，你回去把它读一遍，我读两遍，他们有这种意思。他没有引次经，
只是新约里面。
新约有引，这个犹大书有引。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所以主耶稣有一个，主耶稣在这里记得他不是要指责人，知道吧？因为指责人是容易的，但指责人不给人益处就没有益处了。所以耶稣要指出他们错来，还要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期待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可是这个石头会变成匠人会砌石头，所以你要知道不是一般人把这个石头砌掉还不稀奇，对不对？是或的把那个好东西丢了才让你觉得哎奇怪，怎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去买钻石，我们不试货大概就是买到假的，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一个专家既然好的给他丢了，那就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圣经已经先讲了，要不然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些人不是很认识圣经吗？怎么耶稣来他们不认识？所以这里叫黑暗，知道吧？圣经讲的黑暗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知道你在黑暗，你就没事。可是最困难是人在黑暗里还说我不是在黑暗里，那就麻烦大了。
在这里匠人所砌的石头与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都已经被匠人砌了，这是主人自己拿出来盖的。
对啊，所以他们不要，但后来他们发现这块石头上面开始盖出一个宏伟的圣殿来。所以以色列人要等到教会盖的差不多了，他们会全家悔改。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它从再把后面这一段27节读完。
七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合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门士，他们好穿。”场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撒都该人，这个是另外一个蛮有意思的，跟法利赛人哈是一个相对的。撒都该人是他们呢认为上帝的律法都是在世上，都是在这地上在当中，上帝的话都是在地上要实现的。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当时代的那个社会的上层阶级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上帝如果祝福一个人的话，赐福给一个人，就是今生就赐福他。所以他们跟罗马人关系好，所以他们在社会里面是属于掌权的。所以这个祭司长这一派大部分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他们是相对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比较合作起来对付耶稣。法利赛人是比较清高的人，比较没钱的人。那撒都该人是在社会上比较有钱、有权跟有钱的人，是这一批人。那这一批人呢，他们就用律法上面，然后对他们有利的就来说，所以他们就认为没有复活，就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就这一辈子赐福给我们，那么未来就是在孩子身上，如果有未来，未来就是在孩子身上。那如果，所以他们认为生命是延续在下一代身上才是一个延续的生命，死了就死了。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什么观念某种程度跟我们的这个观念是类似的中国人的观念道教的观念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就一代传一代然后把种传下去。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人不要讲复活，你应该这辈子活得快乐，活得好，然后把你的产业留给什么下一代，你的生命是由下一代来怎样承接的所以他们不要讲复活。所以呢，他们就用一个支持他们最重要的观念来考耶稣那他们就问说那他们认为摩西说律法上讲，人若没有妻子有妻子没有孩子，死了以后他的兄弟要为他的哥哥怎样生子立后，看到没有 生子立后，他的名才会怎样往下传。好了，然后他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哦。他说兄弟几个？七个。第一个死了，第二个死了，后来通通怎样死了。好，为什么用七？因为他们认为律法上七就是一个完整，知道吧？超过七不可能，就七就代表完整，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好，这七个都娶过他的，对不对？这是事实。那复活的时候，他算谁的妻子？因为怎样，七个人都什么娶过他，所以他们用想法就觉得这样复活的世界怎么可能，这摆不平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认为怎样，没有复活的事。所以撒都盖人认为没有复活。好，那么这里耶稣讲的三十四节 很重要，这里讲到这世界跟那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处的叫做这世界，我们将来去的叫那世界，知道吗？那这世界有娶有嫁，那世界不娶不嫁，所以不一样。这世界有这世界的生命，那世界有那世界的生命，知道吗？是一个什么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人不能用这世界的生命去想那世界的生命，因为那世界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那么那个生命有一种特征，如果人硬要想，就跟天使一样，那天使也不娶也不嫁，永活的，对不对？但我们不是单单跟天使一样，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里讲我们是复活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三十四跟三十五节、三十六这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诉撒都该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复活的观念不是撒都该人想象的观念，想象的观念是这个身体的复活，这个身体的生命，这个身体的复活，这个身体的生命，啊，是还是这个世界，所以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知道吧？还是没有益处，因为这世界的生命是会朽坏的，会玷污的，会衰残的，还是没有益处。所以上帝让我们复活，不是让我们复活这一个旧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讲新生命，新造的人从这里来。新的生命是在将来的世界才能够的，是从死而复活，有神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跟神的儿子一样。所以耶稣就讲，就先告诉他们，他们想错了，用现在的生命去想将来那永恒的永远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错在什么？错在第一个错就是用现在的生命以为上帝要我们恢复这个现在的生命，不是。一定要记得，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有新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有新的身体，是耶稣荣耀的形体，这两个不能忘，不是现在旧的生命。好，再来耶稣就举例子，他说摩西在荆棘篇，荆棘篇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因为摩西在出埃及记是在荆棘里见到上帝嘛，所以叫荆棘篇。他说称主就是天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什么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都是什么活的。这句话对我们中国人、华人不太容易懂，因为我们的字没有现在式、过去式，知道吧？我们都是用意识去体做的，知道吧？比如说你说我昨天吃的哪一顿饭很好吃，你的吃在英文就一定用什么过去式，对不对？因为是昨天吃，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我们中国人觉得吃你说昨天吃，我就知道你过去吃啊，难道你今天吃吗？所以我们的文法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时态，知道吧？我明天要去哪里 人家请我吃饭，我们也不会用未来式，因为反正明天就是什么未来，所以我们这么聪明的民族是不需要不需要时态来帮我们。但是啊，在他们用时态里面就有意义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指现在的神，现亚伯拉罕啊的神是讲亚伯拉罕是活的，以撒是活的，雅各是活的，我们读不出这个意思来，但他原来会有这个意思，就是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华人读起来就是过去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前那个亚伯拉罕的神，知道吧？但他的意思是现在亚伯拉罕的神，那表示亚伯拉罕现在怎样？还活着，还活着。所以耶稣就这里告诉他们说，所以神不是死人，是活人的神。当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是活的，是以撒的神，以撒还现在还活着，是雅各的神，雅各还现在还活着。那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再问呢？他们发现文字的意思是这样，只是他们忽略了，知道吧？忽略了，所以他们就不敢再问了，就说你说的很好，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好，所以耶稣在这里 提到上帝的话啊，有些时候讲很快，我们就用我们的意识带过去，那就把原来要给我们的意识给忽略了，或者是给误解了。这个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啊，永远就是这个例子，永远。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永生是永远活着。那这个永远，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时间上，时间上永远活着。那我跟你们讲不是，因为这时间都要怎样？过去。我们讲永远活着是在那个状态之下，不是时间，知道吧？因为时间要时空都要过去，我们将来活在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天新地里，我们会一直在那个状态里。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想法去想就以后我会跟你们讲一些我们的想法，那如果我们不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想法，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就不进来。圣经常常有些小地方 会告诉我们它不是这个意思，像这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活着，虽然从人看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的魂魄还在，可是他们在上帝那边是什么？活着的。那后来在变相山就很清楚了，摩西、以利亚怎样？没有死，对不对？还跟耶稣在变相山上出现，所以他们就不敢再问耶稣什么，然后就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他们在想到说以前撒都该人跟我们辩论我们都找不到怎么办。好了，所以呢这件事以后这些人就不敢再问了，不敢再问了。好了，所以这一段话呢，你们既然不敢再问，那耶稣就说好，你们不问我，我问你们看看。他们就问他们，照你们的意思，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没错的。那么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称他是主，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很伤脑筋的事。他是大卫的子孙，这句话是在诗篇111篇第一节的。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就是讲主对我主说，对不对？这样有几个主？两个主。这两个主都是谁的主？大卫的主。那么所以这里其实就讲到神的位格，知道吗？我们讲三位一体嘛，对不对？其实这里就讲两个位格了，两个位格了。那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哎呦， 怎么都没想过这个事。他是大卫的子孙，从以色列人的讲法，子孙比祖先小，知道吧？所以希伯来书有这个想法。希伯来书不是讲吗？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就等于什么？以色列人通通献多少？十分之一啊，对不对？亚伯拉罕不是献十分之一吗？然后利未不是在他亚伯拉罕的腹中吗？不是也借亚伯拉罕献多少？十分之一啊，对不对？所以通通每个人都跟麦基洗德献了多少？十分之一啊。所以以色列人的想法是这样，就是 你的祖先是比你怎样大的，所以你从他而出。所以耶稣就考他们了，基督是从大卫的子孙出来的，对，因为圣经讲大卫的后裔，他们也就讲弥赛亚，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不是那个瞎子这样喊吗？是不是？所以他们知道你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大卫怎么称他是主？所以他们有一些矛盾的观念，他们自己没有去面对，他们习以为常。那其实耶稣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后来他们就知道了，大家就知道，因为耶稣原来耶稣他是在万有之先就有的，只是在神殿的时候在道成的肉身帐当中。好，所以这两段耶稣就告诉他们，借着撒都该人的误解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用一直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这个世界上去想未来，知道吗？我们要回到圣经，让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有些我们可以懂，有些我们不能懂。比如说将来那世界不娶不嫁是怎样，有些我们不太能懂。那事实有没有存在？有，因为天使就是这样存在。有些我们可以懂，有些不能懂，但是我们要信上帝的话，信上帝的话。然后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又是大卫的主？我们也是信上帝的话，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些什么来。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人要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今世我们能够知道的诚然都是不是那么完全，所以在有限的这个世界，我们去信那个上帝在整个圣经里面的启示。所以最后耶稣就跟他们讲46-47节，不要自以为意，人都很喜欢人家称我们好，所以他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因为文士是教导他们圣经的，他们喜欢穿长衣游行，就是让人看起来他很什么，很属灵，很 holy holy。 然后呢喜爱人问他们安，喜欢坐高位，喜欢坐首位。那四十七节那就讲可是他们却做一些给人看的祷告，做一些不好的事，所以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提醒的，我们都要悔改，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不是只有撒都该人会错，祭司长会错，文士长老会错，我们都会错，我们都是需要，都是需要上帝恩典的罪人。好，所以这段话也回应到今天一直想讲的重点，就是祷告，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配得有，这个是重点，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也不配得有，所以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好，有没有问题？今天讲到20章，不错。
觉得耶稣都很敢讲，因为先把那个撒都该人关复活的这个观念重新的，就是解释一遍，然后我是又觉得太好了，把撒都该人打脸，复活就是这样，本来就有复活，就马上后面就骂文士。
我们不能高兴太早。 其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知道真的很有限，说实在话，你想想看，我们才几十年的光阴嘛，对不对？要知道多少。有些时候我想想，天使已经那么久了，那天使应该怎样？比我们知道多太多了，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到，天使还是有很多很谦卑的天使。我们人才活这么一短小段时间，所以我们要记得，悔改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悔改。我们会认错，但认错不是悔改。人会认错，很多不同信仰的人他们也会认错嘛，对不对？但是我就跟你们分享，认错不等于悔改，是吧？因为人可以知道是非，所以人可以认错。那悔改不一样，悔改是不单单认错，而是相信这个罪的追讨，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所以悔改是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这个罪被什么？涂抹，被涂抹，所以那是恩典。所以有人常常以我们讲悔改的时候，有人以为我只要认错的就是悔改，认错还不等于悔改，认错只是人知道自己错了。是认错，悔改还要认定，上帝对这个罪的追讨是死，知道吗？有很多人认为说我认错了，然后我就没事了。
提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有时候我们去组织听到牧师讲道或者是讯息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内心很感动，我觉得我们好像是罪人认错，这样还没到悔改，那悔改要到什么程度？我不太能。
好，悔改是一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为罪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那为义，我们要责备自己，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从耶稣所得的恩，我们还常常怎样够不上？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然后将来知道将来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他用宝血怎样遮盖我，所以悔改一定回到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自己应当悔改，那我们就祷告认罪，然后记得还要一个就是感恩主的赦免。
跟那这边的悔改跟我们平常讲的悔改是不一样，因为这边的悔改好像比较是跟福音有关的，就是说，如果像别的宗教的人，他如果他知道他认错了，然后他也会责备自己啊什么的，但是在神的观念当中，这种他那样子的不是神所说的悔改，他那种是，所以这边悔改是跟那个又不太一样。
不一样，因为人的悔改是从错的大小走，就是说，那我这样说，如果我错了，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伤害大概只要10000块就可以弥补，所以我认为我的错是多少，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那个人的错呢，怎样更严重？所以我们认为他要认罪悔改要怎样？比我认罪悔改要什么？
做更多。
做更多，更大，更怎样，对不对？这是人的想法。那不是，我们所有的罪，结局都是什么？死。所以那个是严重的不得了，对不对？而且都只有耶稣为我们死，才能够叫我们得什么？ 舍，所以这才是悔改。所以我们通常我们不太容易这样，因为我们会觉得我是做错的，然后我跟你认罪，所以你就要怎样原谅我，所以我们会把错或罪变成大跟什么小，严重跟不严重，某种程度也没有错，可是在认罪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一定要回到那个根本的上帝对这个圣洁的态度。所以到哥林多后书，我就会跟大家讲这个观念，人会照人的意思做，可是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不经意，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对希伯来文那么熟，都会对主的这些话跳过去，或者是弄错掉。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嘛，对不对？他们问耶稣说可不可以休妻，对不对？那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发现耶稣读圣经跟他们不一样，读同样的圣经，可是耶稣解释起来就怎样，就不一样。所以百姓为什么喜欢听耶稣？因为他发现有一些文士没有提到的重点反而是重点，有些文士没提到的观念反而是让他们心中的疑惑被解开，所以他们喜欢听耶稣讲。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若不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我们因着你的恩，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赦免，也蒙你自己的救赎，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时候都成为我们的提醒，不让我们在当中成为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不让我们做祭司长那样，文士那样，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样的，乃是一个对你的话能够听能够信服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得有的人，也在当中实在在属灵的世上实在是死的人。感谢主，你使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着跟领受，求你再度的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全然的归你，成为一个蒙福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的恩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赐福给我们所挂念所爱的家人，也赐福给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